给你好心情，释放你心里，安可交流站。
欢迎收听安可交流站，我是安可。今天呢，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呢，我们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节目呢，要一起有找一位呢，他呢非常的厉害哈，他本身是历史，又是心理方面研究很久的一位，算是高手，又是专家哈，那一同来跟我们一起主持。他叫什么名字呢？他就是钟达。好，来，我们请钟达跟大家问候一下。
大家好，我是钟达，我是心灵与古猿历史研究社的社长。那之前我是在文化大学念书，然后也上台大农业推广研究所。其实我念书的时间非常的久，有28年的时间。我第一份工作是30岁开始做。一开始呢，我也是在工作当中在寻找一个机会。我也觉得说，在这些时间下来的时候，我们能够为这个社会多做些什么，所以我就投入到这个历史跟心灵的研究里面啊。也同时我也在做中辍生关怀的工作啊。有这个机会呢，受到安口的邀请呢，来到这边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非常好哈，那主要是因为呢，我们这个节目啊，它为什么叫交流站？就是说，其实呢，我们会希望说能够跟各界有所交流，不管跟各个行业。但是我们这个节目目前来说，可能将来大部分会以历史来探讨心理为主。什么叫历史探讨心理呢？就是我们可能会找一些历史人物，但是从这个历史人物当中呢，我们讲出他们的一些内在故事，这样子，包含现在的人也算是嘛，不一定是针对历史，对不对？
对
对，所以我们就是探讨，不断的探讨。那当然也有可能会探讨到额外延伸到，比如说不管是财经的部分，不管是其他各行各业的一些的专长，都可能会在我们的交流里面谈到。对，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很想好奇，就是说你刚刚说你有投入在这个历史心理这一块，
是，
对对对。那你对于就是说这样子的投入，很久了。一段时间了，
对，因为我从高中以来我就很有兴趣在这个历史上面。那在接上了这个辅导工作之后，我也是就把这两样东西结合起来，就变成有点是1+1=2的这样的作为。
是，
那也蛮荣幸可以来这边跟大家做这些的分享。我觉得第一关我们来谈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也就是起心动念的部分。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起心动念在开始的时候，它会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所以这种无到有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你怎么会这么想啦，你怎么会这么做。对，那我们会变成说，都要跟人家去解释说明。可是事实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最开始的第一步。那在这个历史上，我就是想到的说是这个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刘秀当初呢，他当然是这个皇家子弟没有错，可是事实上到他那个时代，他已经自己是一个很单纯的这个务农的人。那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当初在这个西汉末年，然后改成这个新朝，也就是王莽为政的时候，出了一条这样的很神奇的预言，就是说刘秀即位当天子。然后大家就说啊，那个刘秀到底是谁啊谁啊谁啊。可是这时候很有意思，刘秀听到这个预言，他说，你怎么不知道这个预言不是指我呢？大家都觉得说，怎么可能是你，你这一个只是在耕田的这一个小家伙而已。可不其然，在后来这个推翻清朝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刘秀就扮演了很重大的角色。而且呢，一步一步的，真的如同他所说的一样，你怎么知道不是我？而逐步的成为了东汉的开国皇帝。也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OK， 其实我觉得很特别，就是说其实我对历史也有兴趣啊。我在校园之前也有在教历史，就是除了在做辅导工作以外，还有主持工作以外，有在校园做历史教历史的部分。其实我发现刘秀很多听众可能不太知道， 听过其名但不知道其人，对的故事这样子。对，你可不可以举一个比较简单或是比较最有名的他的哪一个事迹，或者说他怎么样发迹的一个方向，对，跟我们观众听一下。
因为刘秀是这样子哦，他当初在发迹的时候他是跟着他的哥哥，那他跟他哥哥都其实共同推举的一个皇帝叫刘玄，对，那个叫做更始帝，又叫更始政权。
嗯哼，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也做到了蛮高的职务。
嗯哼，
只不过说当初他在打王莽的这个军队的时候，其实他只有用不到10万的兵力，就打击了对方42万的军团。
嗯哼，
而且这一连串让人认为说这个真的是直乎不可思议啊。
嗯哼，
对，这个历史来看真的这个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嗯哼，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除了起心动念也真的是要看我们怎么样子顺势而为。
嗯哼，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刘秀我觉得他就起了很大的一个激励跟鼓舞作用。嗯，因为他最强大的地方是因为他懂得去怎么跟人相处。
嗯哼，
对，然后呢他也是真的比较是大公无私。我们曾经有说到一个成语叫做推心置腹。
OK，
对，这个部分的话跟刘秀也有极大的关系。那这个故事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好，那其实在刘秀起来的时候，有很多人原来是他的敌人。
嗯哼，
那些敌人都觉得说，我今天被你招降了，你会不会哪一天对我不利？
嗯哼，
结果没想到刘秀他竟然就走在这些军队面前说，我现在就没有任何的武装防备，那我会告诉你，你就是我的好朋友，你就是我的亲信。所以这个东西就好像是把他的心推到了别人的肚子里面，才出现了这个推心置腹的这个成语。
了解，因为这是由来。
是
哦，是了解。
那我们真的要看上刘秀的一个大重点，就是他并没有因为别人笑他当初说啊那不可能是你啦，而放弃他原本的作为跟想法。相反的，他会更积极的去表现自己。
嗯哼，
更能够让别人知道说他是有心要做好这件事。
嗯哼，
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起心动念的部分。
嗯哼，
因为我们说实话，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是比较乱的。
嗯哼，
可是当我们决定好了一个想法以后，我们真的可以认真的去看待这件事，而且认真的去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
嗯哼，了解。所以今天特别用刘秀这个故事来印证自己的一个想法。
对，
对，所以刘秀对你来讲应该算是一个某方面的写照，在励志上面的。
对，因为我认为说我们所有尤其是我们开办这个节目当中其实花了很多的心力。那我也是觉得说今天我们站上这个舞台，站上这一个广播节目，就是要告诉所有的听众，为什么。
嗯哼，
因为这个为什么就可以让我们有持续做下去的动力。
嗯哼，
对，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们感觉到是困难的。
嗯哼，
我们感觉到这是不可能的。
嗯哼，
但其实当我们起心动念确认下来，我们就把这些事情做好。
嗯，
然后跟大家可以一起的在这个环境里面得到我们最想要的这些的部分。不管是你想要好的人际关系啦，或者是你想要说怎么样子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好啦，甚至是一些状况或者是障碍的排除，我觉得这都是未来我们可以多谈的东西。
嗯哼，对，所以这样听起来没错，这个节目当中就有很多的不局限的方式来讨论哈。除了心理的部分，就刚刚讲突破障碍，然后第二个就是顺势而为嘛，有一个很重要的顺势而为，就是说如果有这个动力，我们就不要放弃。当然，就是也是一种勇气，对不对？还有更是自信。
对，
对，没错。所以还有呢，就是说有很多种可能，因为人都会碰到挫折，不可能一帆风顺啊。那一帆风顺的 中间的这个逆境怎么去克服，甚至是别人如果觉得说你不可能达成，但你还是要尽力什么，如果你真的有意愿有心理的话，有真的想法的话，最好是什么，就是不如至少能够走出来是最好的，是吗？
对，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对对，这个部分是真的是这样子。那我也没叫跟所有的听众说啊，说实话我们有时候真的把方法就是目标写在心板上，方法写在沙滩上。也就是说你真的不要在意说把你所有的细微的这种起心动念把它写下来。因为当你把它写下来之后，你其实是可以更能够明确化你的目标。那当你把目标明确之后，你才知道说为什么当初会下这个决定。就像刘秀一样，刘秀当初是因为看到了当时这个环境上的一个问题，所以他才会起来带兵，或者是能够成为后来的东汉开国皇帝。那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遭遇到的困难，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时事环境所必须叫我们做的变革，对，那我们就要去面对它，而且呢真的是不仅是刚刚Uncle说到的，你必须要有自信，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真的要有一个所谓的越挫越勇的这样的勇气，才能够让我们彼此互相激励之下走得更远，甚至可以达到我们真正想要的目标。
了解，所以真的这是很重要。可是我想知道一下，就是说听众朋友们可能对刘秀这个人物可能还是不够熟悉，就知道他是一个东汉的一个开国皇帝，
是
然后更是知道他是西汉末年的时候看到乱世起来的英雄。
是，
那只是说刚刚我们讲到的部分，就是说刘秀他很努力，他不管别人眼光，他愿意跳出来。但他可是他在跳出来中间，应该也有碰到一些困难吧？有没有碰到说，比如说打仗战争上有什么失败，还是说他一路都顺遂成功？
就历史来看的话，他的作战倒是还蛮顺遂的。可是他发生了一个关键的几个事情，
是
就是说，为什么他会成为这个东汉的开国皇帝？跟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东西叫庚子政权有点关联。那庚子政权的话，他的这个本身拥护的皇帝叫庚子帝，就是叫刘玄。那这个人呢生性多疑，那他呢在这个刘秀带兵打仗的过程当中呢，就觉得说刘秀跟他哥哥会不会反叛造反，然后威胁我啊。结果他就找了一个名义把刘秀的哥哥给杀了。所以刘秀在外面打仗知道这个事情，其实他非常的沉痛啊，因为他哥哥真的是冤枉死的。可是他当下他也选择了先不要去做这件事情的处理，反而回到这个庚子帝那边跟他说啊，不好意思，我做错事一样，叫他就是不要外露他的光芒。对，那庚子帝就不会猜忌于他，甚至不杀他。那当然庚子帝不会这么简单放过他的。他又派给他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叫他去收复现在河北这一带的这个所谓的其他的军队，就是所谓的起义军团。那这些人呢其实都各自为政，那也有一定的武力。但是呢庚子帝只给他一根权杖，叫他说你就奉我的名义去把这些人给收编了吧，一个人然后拿着一个权杖叫人家去收编这个军队。所以刘秀当然知道这是一条险路，可是他还是做了。做了之后他就去到河北那边，用他自己的这种人格特性跟魅力，让很多人知道说他并不是要跟他们作对，而是要让他们真的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那透过他三年的努力，就把河北原来的百万的这种叛乱组织，或者是说我们叫起义军也好，就收编起来变成他自己的军队，所以他才有办法说那我要来推翻旧的这个庚子政权，那也才能够顺利的成为东汉的开国皇帝。
了解，对，果然还是有一番挫折了，对，然后经历了很大的一个风波，他哥哥也因为这样而 离开上命了嘛，哈，对。但其实我觉得他做了一个很对的选择，就是锋芒不要露出来。
没错，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以前常讲一句话叫做“功高震主”，对不对？功高震主，有时候人其实很多才能厉害的人，但是他可惜就是碰，也不能说碰到错的老板，或是错的上司，甚至错的皇帝，应该是说他自己也没有越界超过那个位置，有时候会是这个问题，所以有时候自己能够不断的调试，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这样子。
而且在过程当中，我是认为说，真的，你在完成你的目标以前，真的有很多的挫折跟很多的一些的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嗯，
像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更始皇帝，就是因为猜忌，
嗯，
所以因为他刘秀那时候刚好在外面打仗，所以杀不到他，
嗯，
杀他哥哥。这真的是匪夷所思啊！因为本身来讲，我们都想说，哎，大家都这么熟，因为当初就是这个更始帝，事实上是由刘秀跟他哥哥两个人去把他拱出来的，所以我们会很难想象说，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心理转变。但事实上我们要说啊，真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苦啊，每个人都有每个的这个问题，但是很多人是会把他的问题当作是别人造成的。
对，
那当这种状况一旦出现的时候，他觉得我把别人的问题处理掉，我就没问题。可事实上很多时候是问题是来自于自己。
对，没错。
反过来说，刘秀其实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但他的做法很简单，他的做法是他就是选择好，闭门不出。他就是让自己有这个沉潜的机会。虽然说没错， 他面对的是一个杀兄仇人啊，嗯嗯嗯，对。但是你看他，这真的应了我们常在讲的一句话：“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对啊，真的三年就带了百万雄兵，然后把这个更始帝政权给替代掉。嗯哼，所以我们要说，真的成大事，我们必须要经历许多的磨练。嗯，但是回到最初，嗯，怎么样子才能让自己好？哦，找到自己，嗯哼，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关键。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当初的起心动念，嗯，你可能这辈子就是庸庸碌碌，或者是遇到一些挫折，你就觉得啊，我做不到，我不行的。嗯哼，那我是觉得这东西真的找自己非常的重要。
嗯，好，那 OK， 那我们接下来哈，对于找自己这个东西，你有什么想法？还是说我突然间想到一首歌，你觉得呢？嗯，有，好像有一首歌，对不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这首歌《找自己》，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6.6°，快要风化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荒漠已然变成了绿洲。Yeah， 彩虹下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找自己。哗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Oh yeah， 不要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要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啦，让我去淋雨。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挤在公车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 Yeah， 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逃避。哗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Oh yeah， 不要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要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啦，让我去淋雨。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躲在我的屋檐下哦，睡在我的被单里哦，听着细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能够再能够
欢迎回到正声广播电台，我是安可。
我们刚刚放的那首《找自己》啊，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对应的写照。
嗯哼，
那为什么会想要找自己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你要做的事。
嗯哼，
对，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或者是你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上的困难，
嗯哼，
你要回到这个最起初的开始。
嗯哼，
所以真的还是觉得说你必须要更是对自己更多的认识，而且对自己要有一些的自信也好，或者是认知也好。
嗯哼，
那让你自己可以有更好的一个表现，那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潜能开发。
嗯，
其实只要每天对自己好一点，嗯，每天比自己的过去更进步一点，
嗯，
这就是潜能开发。
嗯哼，所以觉得找自己就是不断的要先把自己照顾好，
是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他把自己照顾好，然后来面对事情的时候能够更快速的适应，对吗？好，
对，适应以外呢，更重要就是说你要在你原本有的条件之上，嗯，或者说我一般都要说是啊，你的优点上面在更多的发挥跟创造，
嗯哼，
这样才能够让你自己更容易达到你想要的目标。
嗯哼，因为就像刚刚前面您讲到刘秀的部分嘛，对不对？刘秀他就是我觉得他很坚持，
是
他蛮坚持，而且他很有毅力，他不会因为别人的闲言闲语或是别人的看不起而做了很多的放弃，对，然后或是他可能就是不了了之，但是他很坚持的一定要完成他的事情，哪怕是刚刚你前面说的他可能碰到一些困难遭遇，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遭遇都有很多种无限可能，每一个人的一生不可能就这样一路顺遂，一定会有很多次遭遇。
我们今天节目先到这边，拜拜。